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所罗巴伯。所罗巴伯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第一批回国的这一个神所使用的仆人，他也是在第一批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的首领，也是当时这一个波斯帝国的王古列立他为被掳之人的一个首领，称为省长。那么他是神的仆人，神怎样使用他？我先很简单的介绍一下他情形。照着圣经的记载，所罗巴伯是第一代回到耶路撒冷，当时他带领着这个以色列百姓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人数大约有42000多人。他们从巴比伦之地回到荒凉的耶路撒冷，在一块荒地上寻找耶和华圣殿的地址，然后在原有的圣殿的根基上，就是要重新的建造起来。他们找到了原有建造圣殿的地址，然后从那里开始要根基，要建造耶和华神的圣殿。所罗巴伯这个名字的意思在原文里面就是在巴比伦出生，他是生长在巴比伦。照着历代之下最后一章所记载的和以斯拉记第一章前面所记载的几乎都是吻合的，而在这里面记载里面，你会看见这个所罗巴伯，他原是以色列王朝里面犹大王的末代王朝叶雅金，叶雅金王的孙子所罗巴伯，所以在耶稣的家谱里面也看见这个所罗巴伯，也是在这个家谱的这个，他也是这个王族子孙的家谱里面，也就是大卫子孙的家谱里面。但所罗巴伯呢，他有两个称呼，一般人都误以为是两个人，其实是同一个人。就比如说在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第八节，波斯王古列派管副官的米提里达，这管库官的米提利达呢，将这器皿拿出来，按数交给犹大的首领色巴萨。这个色巴萨呢，事实上就是所罗巴伯，因为色巴萨是当时加勒底的文字和他的译音叫法，但是所罗巴伯呢，是这个希伯来文的叫法，所以是同一个人。正因为这样，所以后来我们到了第二章的最下面呢，就很清楚的看见他在此所记载的呢，是提到所罗巴伯。就像第二章一开始第二节，他们同着所罗巴伯还有耶稣亚还有一般其他的祭司们一同回来，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而这个所罗巴伯是首领，就是前面所提到的这个色巴萨，是同一个人。而后来呢，在以斯拉记本书里面一直记载的都是提到所罗巴伯，他是犹大的省长，他是怎样率领以色列人在建造耶和华的圣殿里有许多的征战。那么今天我们来思想所罗巴伯，我们先思想当时的背景，请我们看以斯拉记的第一章。以斯拉记的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四节，第一节看到第四节，找到请听我读出来。波斯王古列延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 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聚集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宝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第五节开始，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在此呢，就是记载着昔日以色列人回国的情形。我们知道，照着先知耶利米书的记载，说犹大帝要荒凉70年，70年为满之后，照着神的应许，他们都要回国。受到了神的灵，先是感动，在王宫里面的但以理，他已经年纪老迈，他从耶利米的书上看见神的预言，于是他禁食3个星期的祷告，为着神的子民禁食祷告。当他禁食祷告完了之后呢，随后接着下去，圣经让我们看见的是，神已经听他的祷告，借着天使的回应，就是应许了但以理的祷告。然后接着事情就发生了，神就接着这一个当时但以理的祷告，神的灵就工作，神就得着一位王，名叫古列，他是波斯帝国后来一任的王。古列一做王之后呢，立刻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圣经称古列是神的仆人。其实在此还有一段插曲，那就是说古列当他做王的时候，他就立刻颁布所有在他统辖天下的犹太人都可以回自己的原有国土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可以到犹大全地那里去为耶和华神建造圣殿。古列他做这件事，事实上都不是说偶然就产生一个热心爱神的古列王，其实早在圣经的预言里面，也就是以赛亚书的45章那里，神就特别启示了，有一天他要拣选在这一个波斯帝国里面有一个王名叫古列。我们可以看以赛亚书大概是在以赛亚书45章第一节，我们先看44章的28节，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你看这个圣经早在以色列人被掳之前，也就是公元前的那是600多年的时间，当时先知以赛亚在以色列王朝还没有这一个给俘虏给毁灭的之前的几个王朝，也就是犹大还没有给巴比伦掳去的几个王朝，当时神已经借着先知以赛亚说出这一段的预言，就是将来有一个波斯王名叫古列，他是神的牧人，他必成就神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所以是他下令让犹太人回国建造耶路撒冷，然后发命令立稳圣殿的根基。事实也告诉我们，后来这个以色列的圣殿要给建造的时候，所罗巴伯和他的整班热心爱神的同工一起带领以色列人建造圣殿，结果仅仅立了圣殿的根基。在古列王时代，后来也来古列离开了之后，另一任的这个波斯帝国的王呢，就下令禁止建造圣殿，结果圣殿就单言了。直到后来又有一任的王，前后圣殿建造花了24年至25年的时间，从他们第一年立好了根基 然后荒废停在那里，一停就停了20年，后来又慢慢的建造起来。所以圣经的预言是那样的准确，说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这里没有说发命建好圣殿，是立稳圣殿的根基而已。换句话说，在古列作王的时代，神的圣殿仅仅是立好的根基。然后第45章第1节，我耶和华所告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松列国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啊，我必在你面前行，修平七七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扇，我要将暗中的宝物、隐藏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神，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召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要加给你名号。在此很清楚论到，神祝福这一个波斯帝国的王古列，是因为神的仆人雅各的缘故，以色列民族的缘故。因为神得着他统治天下，是为着让犹太人能够回国，神的话语能够应验，而古列本身也是敬畏神、认识神。所以神的话语多奇妙，早在那件事情发生的100-200年前，神已经借先知说出这个预言，连人名都讲出来，收到了，事就应验了。所以你看见到了波斯王古列元年，就是他第一任，他第一任元年的时候呢，耶和华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一面是先前有这个以赛亚所说的话，后来又有耶利米论到以色列人亡国70年，就准准70年。在此我们学了一个很宝贝的功课，就是天地可以废去，神的话语一点一话都不废去，都要应验。所以我们今天要更加倍深信圣经里面所有的预言，有关主耶稣回来的预言，有关末世的预言，有关千年国度的预言，我们都要笃信圣经神的话语。因为天地可以废去，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废去，都要成全。那么在此圣经同时也让我们看见，就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看见这一个波斯王古列，他是怎样给神得着。然后神一面是激动他的心，使他这一个下诏通告全国，叫犹太人也就是以色列人可以回国了。但是同时呢，第5节说神的灵也激动也感动，在犹大和并雅悯族长利未人一同上耶路撒冷去，而他们的首领呢，就是色巴沙。色巴沙就是这一个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所罗巴伯。在此值得我们思想的是，我们看见当时所罗巴伯以他为首的40,000多个这个犹太人一同回自己的家乡，他们实在是爱神。我要先和大家思想的是，神永远是得胜的。从所罗巴伯的身上我们看见神的得胜，为何呢？因为所罗巴伯他明显是生长在巴比伦之地，他出生在巴比伦，他是被掳的这一个犹大王呢叶雅金的孙子。叶雅金被掳的时候也死在巴比伦，然后他是第三代，他出生在巴比伦。而当时被掳的那一些人，那一批人可以说在耶和华神面前呢，他们都是犯罪失败、拜偶像、离弃神到极点的人，所以才会被掳。范金发说， 是神的子民失败到极点的时候，他们被掳了，圣殿给拆毁了。然而从这一班最失败、最不配、最没有希望的人身上，他们所传下来的后代竟然能够产生出一般敬畏耶和华、认识神、热心为着耶和华的人，这实在是难以想象。只能说这是神的得胜，这是神奇妙的工作。你知道吗？巴比伦之地啊，是一个拜偶像之地，所以所有被掳的犹太人呢，若是他们在巴比伦之地给这个巴比伦人看中了，被国王看中卷选上，总是给他们起一个名字和偶像有关系，不是太阳神保护他们，就是月亮神保护他们，就是什么神保护他们，他们那一些名字啊，都是和偶像有关系的。就像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他们的名字都和偶像有关系。巴比伦是称为拜偶像之地，是最多偶像的地方。那么以色列人原来喜欢拜偶像，有一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吃到了偶像的苦头，吃尽了拜偶像的苦头。从此，自从他们从巴比伦回国之后，以色列民族再不拜任何有形的外邦人的偶像，直到今天，因为他们受了很厉害的对付。那么再次你看见神的得胜，虽然这一班人他们是原来迷信偶像，最后被掳到巴比伦，而在这个巴比伦又是拜偶像之地，又是犯罪之地，又是各种这个邪术之地，邪灵运行的邪术之地，所以连今天的这个瞻天像啊，这一个所有的这个东方的这个所谓奥秘的邪术啊，很多都是从古巴比伦这个遗传下来的。古代的巴比伦呢，很多这种观天象啊，各种的迷信、占卜啊，各方面都是古巴比伦遗传下来的。那么，它是邪灵迷惑之地，同时呢，又是犯罪到极点的大城——巴比伦大城。你看，神的子民在这样一个地方出生，又是以奴仆的身份，在这样一个地方受苦，给欺压，又在这样一个地方受那一个地方的文化的熏陶，但是却不受影响，收到了42000多人随着所罗巴伯回国，为着建造耶和华神的殿。他们不会为着巴比伦当地任何所最流行的偶像来替他们建起什么殿，不，他们绝对不。任何外邦的偶像，巴比伦人最盛行的偶像的名称，他们都不提，绝对拒绝。再次你会看见被掳的犹太人，他们在那里实在是蒙神分别。原来我们看见第一代是烂透了，因为第一代被掳的人，即使他们到巴比伦之后啊，我们读先知以西结书就知道，几乎百姓那种刚硬的心啊，连神在被掳之地兴起以西结，以西结就昼夜在那里用很多的预表啊发表的话语责备他们，警戒他们，讲说神的意象，那些百姓又硬心又背屈，不肯听，就是不肯听。然而奇妙的事发生，有一天从被掳的老一代，刚硬之心的老一代离世之后，产生了新的一代。他们的下一代成长起来的时候，就像所罗巴伯，反而是在这个后一代后辈一起来的时候，归向耶和华，离弃偶像，不像他们的爷爷父亲那种悖逆神的情形，重新起来。这实在说明神的得胜。这一幅的图画就像以色列人昔日他们从埃及出来的那一代，很多都是又不信又拜偶像，又软弱，又心里时常迷糊，惹神发怒， 相反呢，反而后来新一代在旷野生长出来的，他们反而是给耶和华得着，承受迦南美地。在此你能看见我们的神永远是得胜，因为在神凡事都能，神能够从这一个我们看见人以为最不可能的事情上，神显出他的大能。表面上看，以色列国亡国了，犹太人被掳了，再没有希望了。表面上看，被掳的那一代没有悔改的迹象，他们在巴比伦照样软弱，照样失败。然而感谢神，所罗巴伯他的名字就是证明，他在巴比伦出生，他是出生在巴比伦，不是在犹大地，他是出生在一个拜偶像之地，出生在一个最黑暗的地方，出生在一个被掳的地方，失败到透底的地方，但是却是见证耶和华的得胜，他的心却是爱耶和华，他在被掳之地，他的心却是向往着耶路撒冷。这是神的得胜，这是神的荣耀，不仅他一个，是有四万多人的同心响应神的心意回耶路撒冷。从所罗巴伯身上我们能看见这是神的得胜和荣耀。亲爱弟兄姊妹，神的得胜和荣耀在每一个时代都不断不断的显出。在历史上，神兴起无数的仆人，都是在最黑暗的时期，最艰难的时期，面对逼迫捆锁各种艰难的时候，神却兴起无数忠心的仆人为他的名站住，在那里广传福音。在末了时代的今天，表面上来看，好像普遍的圣徒们都落在老底家教会时代一种不冷不热的情形，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的神为自己的名仍然保守属他的人。神在各处兴起无数忠心火热爱他的儿女，起来为他的名而征战。我经常听说，在各处神兴起无数的仆人，有许多的年轻人，年纪轻轻的二十来岁，已经是熟透圣经，已经是忠心传扬主道，翻山越岭到了许多贫困的地方广传福音建立教会。又有许多年长的，他们虽然年纪这个老迈，身体衰弱，但是照样是忠心传扬主道，从各乡这城镇到那城镇，真是走遍了许多地方。你会看见主兴起无数的弟兄，兴起无数的姊妹，都在各地传扬他的道。今天为主摆上的实在同样有千千万万。所以当我们来思想所罗巴伯能够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荒凉的年代，完全失败到透底的光景底下，蒙神兴起成为神一个重用的仆人，这实在是证明神的得胜。因此我们需要对神有信心，因为当我们越有信心信靠神的时候，我深信神的灵会感动你，神的灵会感动我，会感动我们每一位领受神话语的人，叫我们能够甘心乐意把自己献上，不看环境，不随流逝去，不随从末世时代的危机那种不冷不热的情形得过且过，反而要火热爱耶稣。再者，我们也能够看见当时所罗巴伯和他所带同的一般的首领，还有加起来四万二千多人一同回耶路撒冷，实在是不容易啊。他们不仅仅有热心，他们同时呢也肯付代价。他们的热心呢叫他们肯付代价。圣经让我们看见当时他们回国的时候啊，他们是来到一块荒凉的这个耶路撒冷，是在荒地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当时呢圣殿给拆毁，耶路撒冷城给拆毁， 然后整个城呢都给巴比伦帝国呢毁灭掉，是成为一个乱堆啊。然后巴比伦国王留下耶路撒冷中这个极穷的一些穷困的人，而那些穷困的人后来又因为一些事情发生被掳到埃及去，然后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就成为一些外邦人啊在那里居住，并且是十分破烂荒凉的不得了的荒地。而他们这一班从巴比伦回来的，从另一面来讲，他们在巴比伦就像一般世人那样起初是生根落叶，在那边他们也建立了自己的事业，成家立后，建立事业，他们有自己居住很好的房子。从经文里能够推测，他们回来的42000多人，他们的铺比呢有7000多人。换句话说，3-4个人中就有一个铺比，几乎家家都有铺比，证明当时犹太人在巴比伦蒙神祝福，家家都富有，都在那边，第二代、第三代都在那边翻身，然后做起生意，在巴比伦那边都很亨通的。所以他们回国的时候，他们计算所带的骆驼有多少，他们的财物有多少，金银有多少，是很富足的。你想想看，在那种富足的环境里，已经在异邦生根落叶了，这个时候要离开他们在那一个地方的事业，在那一个地方的职业，在那一个地方财富，在那一个地方的房地产，房地产是不动产的，他们比如说他们买下楼房在巴比伦，现在要回国，从此那个楼房就失去了，就归给巴比伦人了。那么他们按理来说那个损失是相当大，然而他们爱耶和华，他们是一般爱神的人，为着回到以色列国建造耶和华神的圣殿，他们为着建神的圣殿大发热心，以致他们情愿撇下巴比伦原有的家园、原有的事业、原有的地上的亨通享受、原有在波斯帝国里面所拥有的一切成就，他们完全撇下，真是破釜沉舟那样的决心。40000多人，众人如同一人来到耶路撒冷。你想想看，对比之下，来到耶路撒冷是一块荒地，然后在这个荒地上还要重新建成，建成之后呢，还要重新在那边很多地方百会待兴，每一方面都需要重新建造，要花费多少钱，而这些钱又要他们奉献出来的，还要花费多少人力物力财力才能建起耶路撒冷，更要紧的是要建造圣殿，而建造圣殿的花费是不少的，是相当相当多的。以他们当时的力量，比起所罗门作王的时候那是不可相比，所罗门作王的时候那个建造圣殿呢，是一个国家的力量，并且是大卫王留下了许许多多的财富留下来，所以那个力量啊，可以说是相对来说是很大的。在比起摩西时代以色列人建造耶和华会幕的时候，当时是男丁就有60万，加上妇女儿童有几百万人，几百万人的奉献，那么叫耶和华的会幕呢是足够有余。而此时他们回来建造圣殿是比会幕还这个扩大，是要照着所罗门建造圣殿的蓝图来建造，而这个建造的花费呢却是40000多人来付，而这40000多人人数是少过早期摩西时代的几百万，又少过所罗门时代以色列国当时也是几百万人，财力、物力、人力各方面都远远不及当时的，又何况这一班新移民 可以说是从巴比伦移民回国，是在荒地上，很多的家庭自己还没有来得顾自己，他们第一时间就先为着耶和华的圣殿摆上。再次你看见这一个首领所罗巴伯实在是神忠心的仆人，他们的立场很清楚，目标很清晰，他们回国不是为了建造自己的家园，他们很清楚说回国是为了建造耶和华神的圣殿。所以历史上这一个见证啊，实在是使神大大得着荣耀。他们是回国建造耶和华神的圣殿，就是以所罗巴伯为首。所以感谢神，神在那个时代得着了他的仆人所罗巴伯。他是原来拜偶像的王亚金的孙子，却是如此爱耶和华，蒙神拣选成为犹大的省长，影响那一代的犹大人，所以犹太人跟他回来，第一批跟他回来的4万多，总共有3批回来。第一批回来是最艰苦，就是第一批，因为第一批回来他们要从荒地上来建造，同时要面对视为外邦人的攻击，十分危险。他们不是仅仅应付建造耶和华神的圣殿就可以，他们还要面对的就是视为外邦的袭击偷袭，随时丧命。他们所建造的随时给人用火焚烧，所以还要抵挡视为外邦人的破坏，因为外邦人是拜偶像的，就不准许他们敬拜耶和华，所以总是一个很厉害的征战。然而他们众人如同一人，同心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一方面，所罗巴伯他在神面前火热爱神的心是值得我们效法。第二，他是火热为着神的家，为着建造神的殿，他实在摸着神的心意。像大卫，他一摸着神的心意要为神建圣殿的时候，神是多么喜悦。所罗巴伯呢，他也是摸着神的心意，带领以色列人回国，第一就是恢复圣殿，因为只有圣殿给恢复起来，犹太人回国之后才会过一个以圣殿为中心的生活，才会敬拜耶和华。若没有圣殿建造起来，以色列人就会恢复世世时代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又会重新去拜外邦人的偶像。但是圣殿一恢复起来，犹太人回国之后，人人都是过着以圣殿为中心的生活。所以所罗巴伯当时回来的时候，他很清楚自己所领受托付，带领犹太人建造圣殿。然后我们说的是第三方面，他所付的代价。一个真正热心爱主的一定有代价，所有不肯付代价而说爱主的都是虚假的，有名无实的。真正爱主的就是肯付出时间的代价，像门徒们跟从耶稣，撇下所有跟从耶稣，在所不惜，不是讨价还价，不是这里考虑一下那里考虑一下，他们为着神大发热心，撇下所有。保罗也是如此，以蒙召之后就撇下一生忠心，不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付上代价，即便遭受许多捆锁逼迫，也忠心到底传扬主的道。亲爱弟兄姊妹，今天主也同样盼望得到更多如此忠心爱神的人。神要得着我们，都是这样忠心爱他的人，为他摆上的人。所以我们需要如此忠心摆上，需要讨神的喜悦。在所罗巴伯的时代，他为着建造耶和华的圣殿大发热心，圣殿预表教会，预表今天的教会。亲爱弟兄姊妹，试问今天有谁为着神的家，为着神的教会 大发热心摆上呢？许多时候我们所雇的可能是自己天花板的房屋，却忽略了神殿的情形。若是神的殿荒凉，我们岂可以得到安逸吗？我们的心岂能得到安息吗？求主兴起我们，叫我们能够在末了的时代，我们真是顾念到神的教会，教会要复兴，众圣徒要爱主。今天主在寻找许多站在破口防堵上面的人，就是许多守望者祷告的人，昼夜为神的家、神的教会来代祷，为着神殿的建造，为着教会给建造起来，为着众圣徒活了爱主，实在需要求主兴起更多代祷祷告的人，求主兴起更多忠心的代祷者，天天为着神的家、神的教会代祷，同时也兴起更多人为着神的家来摆上奉献自己。哦，圣经让我们看见所罗巴伯，他当时身负重任，他带着古列王所交给他的早期耶和华圣殿被掳的掳去的一些圣殿里面的器皿，几千件的器皿带回来，然后又开始建造圣殿。那么我们在思想所罗巴伯所蒙的恩典，那是记载在以斯拉记的第三章，到了第三章里面呢，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就是他们一开始就是立了这个祭坛，先是从圣殿的祭坛里面他们就立了这个祭坛。没有看第三章之前呢，我们先看第二章的最后面。第二章的最后面呢，68节，他说有些族长到了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地方，便为神殿甘心献上礼物，要重新建造。他们力量坚入工程的金子61000这个达利克，银子50俄纳，并祭司的礼服100件。你会看见当时在这一个所罗巴伯的带领之下呢，他们众人就一同起来，先有一个奉献礼。这一个奉献，众人就是把上好的献上，金子献上这样多，银子献上这样多。可以说他们在巴比伦那里辛苦所赚的钱奉献上，就是为了建造耶和华的圣殿。试问今天我们为着神的教会，为着福音的开展摆上多少？当时他们实在是为着神的殿大发热心，把自己的财力、物力、人力、精力都摆出来。然后呢，第三方面我们看见的就是第三章开始第一节，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耶沙达的儿子耶稣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沙铁的儿子所罗巴伯以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着神人摩西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又照着律法书上所写的守住棚节，按数照列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其后献长献的燔祭，并在夜说以耶和华的一切圣洁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从7月初一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然后他们就开始建造耶和华殿的根基，他们就开始建造。然后这一个建造之后呢，你看见直到他们一直在那里，人人都摆上，立位人从20岁以外的啊出来做耶和华殿的督工，然后个人各方面都摆上。摆上之后呢，他们一面建造，然后就 一面赞美。后面第十一节到十三节，你会看见他们是充满赞美。圣经说，三章十一至十三节，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你会看见当时他们众人如同一人，一同来到耶路撒冷。第一是奉献，然后是先建造祭坛。这是所罗巴伯带领之下，这个带领是很合乎神的心意的。他是先立祭坛，祭坛代表着奉献，是为了献给神。祭坛也代表着与神的交通，因为有献上才能与神交通。旧约时代是靠着燔祭、赎罪祭，靠着这个羔羊的救赎，靠着他们蒙洁净、蒙救赎，他们才能够与神交通。所以建立祭坛是建造圣殿的第一步，也是必须的，预表着祷告和奉献。今天教会的建造也是从祷告开始，五旬节开始，门徒们聚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安提亚教会的建造也是一般先知、祭司、先知和这个教师，他们一般在神面前同心的进行祷告。所以今天教会的建造是从祷告开始，同心合意的祷告。所罗巴伯昔日也带着众人在那边建造祭坛，然后个人献甘心祭，早晚献燔祭，常常献祭。这个献燔祭说出什么？说出完全的奉献，是牺牲的火祭。然后祭坛说是过祷告的生活。今天教会的建造也是根据一般完全把自己奉献给主，然后借着祷告，神的殿就要给建造，教会就要兴旺复兴，兴旺起来。若是人人顾自己不肯奉献，又没有祷告的人，教会就会荒凉。所以求主提醒我们，叫我们从所罗巴伯和当时那一代的以色列人身上，我们看见他们实在是一个奉献的人，他们也实在是一个祷告的人。还有他们在建造神殿的事上是众人如同一人，是同心合意，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啊，你看见所罗巴伯，他不是自己一个人建造，他是带领众人建造。所以今天论到建造教会，我们都需要有看见，神的仆人不可以代替众人。不要说每一方面都是你的恩赐去做，其他人就袖手旁观，这样是很失败。教会的建造是身体的建造，是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功用。主的仆人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今天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唯要成全圣徒。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身为主的仆人，不可代替别人，也就是说不可取代了别人的恩赐，要让每一个肢体都有他在教会里面尽他一份的一个空间的一个机会，成全他们，激励他们，人人都摆上。就像所罗巴伯所做，他建造圣殿不是他一个人，是众人如同一人，人人都奉献，奉献也不是他一个人，他奉献别人一起奉献，人人都奉献，圣殿就建造起来。就像五旬节时代，当众人人人都奉献凡物公用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啊，过不多久已经几十万人了，人人都是奉献的人，也都是祷告的人，教会就复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昔日回归的百姓，他们从荒凉之地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虽然是很困难，因为要重新建立自己的家园，还要第一先为着耶和华圣殿在那里奉献，在那里投入，十分艰难。但是圣经让我们看见他们所献的金银，他们所献的人物， 物力财力什么都献的时候，没有一个是勉强的，没有一个是觉得浪费的，没有一个觉得是损失的，是欢欢喜喜。所以刚才我们读到，当他们把圣殿的根基立好的时候，众人是充满了赞美。哇，那个赞美是想到很远的地方。换句话说，他们一面建造圣殿，一面奉献，一面付出，一面劳苦，一面摆上，另一面呢却是充满对神的赞美。就是在赞美的心灵里奉献，在赞美的心灵里劳苦，在赞美的心灵里侍奉服侍摆上。为何能够这样？因为他们都有一个认识，能够为至高的神全能者奉献他们的一份，能够有份以圣殿的建造，这是神的怜悯，这是神的抬举，不是他们给神什么面子，也不是说他们付出什么。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才知道，今天我们能够有份以为神的教会有一点的奉献，这是神的怜悯。千万不要有一种做法，有一种感觉啊，某某有钱人奉献多少万，然后叫教会名字登出来，然后他好像蛮有面子的说啊，我某某人奉献是比别人多，好像在那个教会中他很大功劳。认真来说，这种情形啊已经得不到自己的赏赐了。主耶稣说，我们行善左手不叫右手知道。今天在神的家中，若是我们有机会为主来摆上，不要有任何自傲自骄的感觉，反而加倍的谦卑，认说神啊，这是你的怜悯，这是你的恩典，叫我能够有机会为你来摆上。今天我们看见神家的需要，实在需要有更多奉献的人把自己投入在神的家中，免得教会荒凉。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主为自己名的缘故会不断兴起人来，但愿你我都能够有份其中。我们再回过头思想所罗巴伯，他们就是建造祭坛，众人充满赞美，所以很快那一年圣殿的根基立好了，圣殿的根基立好，他们充满了赞美。你会看见人人都以奉献为灵里的满足，以奉献侍奉神为喜乐为赞美。一个经历过尝过天恩之味的人，他就知道侍奉神有多喜乐，为主摆上有多喜乐。一个没有经历的人就以为说，我奉献出去就是损失了，不，反而是得着。当他为主摆上的时候啊，摆上越多啊，心灵是越喜乐，圣灵中的喜乐看顾保守是越充满的。所以能够有机会为主奉献，我们要把握机会摆上。所罗巴伯他就是一个热心爱耶和华一个奉献的人，他是带头奉献，他本身就是榜样，所以能够影响犹大人。当时犹大支派的还有便雅悯支派，他们很多受影响，一同摆上。那么我们再看这个所罗巴伯，他给神使用还有一些特点，他是带领众人一同建造圣殿。然后圣经接着让我们看见，他们到了以斯拉记第四章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受到拦阻了，因为当时呢那一个地方的外邦人就上告当时的这一个另一个波斯帝国的王，就是亚达西西王。亚达西西王呢，他就当时就下令禁止这个他们建殿，所以这一来的时候呢，他们一直停工，就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他们停工停到这样久，是因为另一任的波斯王呢起来禁止他们。然后在这段时间他们受了很大的挫折，虽然建殿是神的旨意，也是神的托付，但是神许可一个逼迫的环境，用强力禁止他们停工，就是拦阻他们，不准他们开工。 这一来的时候呢，感谢神，他们是一般有信心的人，继续依靠神。所以到了第五章，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沙大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哦，在那里他们就开始起来建造了。他们起来建造的时候呢，还没有得着国王的允准，就是先知呼吁他们要刚强起来，他们就刚强起来。结果后来神在环境上也帮助他们，叫新一任的王呢就准许他们，结果他们就很快把圣殿建造起来。这个圣殿经过了24-5年的时间，到了公元前的515年建造起来。从公元前的538年，第一代的人回来，就是第一批回来的以所罗巴伯为首的回来，他们开始建造圣殿，到了公元前的515年。在这段时间花了24-5年才建造成功，第一年已经把根基立好了。在此你看见所罗巴伯他的信心是经过考验，他是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尽管停了20年，收到了先知一替神说话说出神心意的时候，他立刻配合。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所罗巴伯实在是一个忠心为神摆上的人。请我们看先知哈该书里面论到所罗巴伯的一些话，在先知哈该书里面，就小先知书哈该书第一章，在第一章那里就一开始呢，第一节就这样说：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沙达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说，开始就发出神的心意。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赏伟来到，然后耶和华就说，你们自己住天花板的房屋，神的殿却荒凉，要起来建造。然后第12节说，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沙达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然后他们就开始建造。到第14节，耶和华激动犹大的省长撒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沙大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并剩下的百姓的心，他们就起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听到神的话，同心起来建造圣殿，国王还没有批准，他们就建造了。即便受逼迫受捆绑，他们就起来了。在此你会看见他们在神面前那种信心啊，以所罗巴伯省长为首的那种信心。第二章第一节，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小于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然后和剩下的百姓其他说。第三节，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然后他开始说啊，现在神要怎么祝福他。到了第4节，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撒铁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此你看见他再次论到这一个先知的话激励他们。然后呢，到了第二章最后面，神说21节，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整顿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把他们财物运回来。到了23章，万军之耶和华说，我的仆人撒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为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个所罗巴伯是神所拣选的器皿， 到了圣殿建造起来的时候，神说要以他为印。这个印的意思就是好像以他为神一个见证人，在那里荣耀神。所以你会看见所罗巴伯那个信心，他信心经过考验，当他软弱的时候神说话，借着先知一说话他刚强起来，立刻带领百姓建造圣殿，结果圣殿就这样建造起来。在所罗巴伯的身上，我们再看见几方面。第一方面，他熟悉圣经，爱慕圣经，所以前面以斯拉记第三章多次提到他是照着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可见他在巴比伦之地是熟透摩西律法书，所以因着神的话他大发热心回国建造圣殿。他建造也不是凭自己的意思建造，一切都是照着摩西所记载的，连他们带领以色列人守各种的节期，祝盆节啊，各种的耶稣节期都照着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就是他尊重圣经，尊重神的话，爱慕神的话，这是我们今天的榜样。今天所有侍奉主的最基本的起码就熟圣经，他才不会在建造教会的事上建造出巴比伦的巴别塔出来，而是建造出耶和华的圣殿，照着圣经所说。第二，他是一个神的灵多次激励的人，圣经多次提到耶和华的灵激动他，感动他，激励他，是他是一个有神的灵激励的人。还有在此你会看见，今天我们侍奉主建造教会，有份你建造的人，我们实在需要有圣经丰富的装备，还有圣灵的充满，就像五旬节的使徒们，教会就这样建造起来，常常顺服圣灵的感动。所罗巴伯是一个顺服圣灵感动的，神的灵一激动他，他就回耶路撒冷，神的灵一激动他，他就再起来建造圣殿，不理环境，顺服圣灵感动激动的人。还有他是有信心相信神话语的人，先知一讲他就相信，事就成了，圣殿就建造起来。这是一个神所用的仆人，在教会里面侍奉神的应该看见，对神话有信心，不是看环境荒凉，不是看环境难主，深信神的话。还有他是一个亲自在那里做榜样劳苦的人，所以你再看这个先知的撒加利亚书，在撒加利亚书第三章，撒加利亚书到第四章那里，第四章那里呢就开始论到所罗巴伯了。在第四章第六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哪、啊、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必成为平地，他必搬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且大声呼叫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殿的根基，他的手立了殿的根基，他手也必完成这一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虽藐视这日，这是微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堕陷陷躲就喜欢。哦，在此你看见，当他一看见这个先知撒加利亚，他在异象中看见神对他说话，论到所罗巴伯，就特别坚固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灵方能成事。因为当时波斯帝国的国王还禁止他们嘛，他们建殿违背禁令会被杀的，还有环境很艰难的，但是先知一说话，所罗巴伯相信，有先知哈该又有撒加利亚两位先知替神说话，他们绝对相信起来建造。结果这一建造的时候，神就应许说，所罗巴伯，大山哪、啊、你算什么，大山指着困难，最大的困难你算什么，在他面前变成平地。可见所罗巴伯很有信心，所以圣殿就这样建造起来。然后神就论到他说，他用手立了圣殿的根基， 虽然正殿的根基众人一起做，但是是他亲自为首，对神有信心，带领众人一起摆上。他所完成这一功，也必就是建造起圣殿。所以后来圣殿的建起是所罗巴伯带领犹太人建造起这个圣殿。然后神怎么说？谁藐视这事为小？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七眼代表七灵，就是圣灵，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朵，就喜欢。啊，你看见，当时所罗巴伯他不是叫别人做，不自己不做，不，他是带头手拿线朵。这个线朵的意思就是，你看见木匠啊，他要这一个建筑的时候，他经常有一个线朵，就是衡量这个建筑物的平衡。换句话说，所罗巴伯本身是做了木匠那样，在那边啊，在那边建造，像一个工程师在那里建造神的殿，是殷勤手拿线朵。神的七眼代表神的七灵，就是圣灵，在那里见察看见就欢喜。亲爱弟兄姊妹，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今天主的眼，他看见你在做什么？你在忙忙碌碌为着世界吗？还是分别时间，把上好的时间，即使带职业在忙碌的生活里面，但是却是把上好的时间摆在教会中侍奉主？他是否看见你手拿舵线线朵？意思就是说，他是否看见你在教会中殷勤摆上，殷勤侍奉，为着建造神的殿，为了神的家兴旺，你摆上你的一份。若是你像所罗巴伯如此忠心摆上，神喜欢。圣殿给建造，神说谁看这日为小呢？这样一个仆人，他亲自忠心摆上做榜样，神说要以他为印，为他的仆人为印。因为另一面来说也是一个权柄啊，神的权柄借着他通行，结果圣殿建造起来，神也亲自印证所罗巴伯是他的仆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思想到所罗巴伯一生所蒙的祝福，实在成了我们的激励，求主提醒我们，叫我们能够像他一个给神话语充满，给圣灵充满，忠心耿耿，平信而顺服的人，并且是殷勤忠心摆上，而圣殿就这样建造起来。那一个时代因着圣殿建造起来，以色列人在各城各乡也同时蒙福，过着以圣殿为中心的生活。这是第一代从最荒凉的耶路撒冷的地方建造起耶和华圣殿的那一班人，是以所罗巴伯为首。求主得着我，在今天神的教会要在遍地都给建造起来。求主得着我们，叫我们同样是像所罗巴伯，是一个彻底奉献的人，爱主不计算代价的人，如此让主得着。好，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存在我们里面，借着所罗巴伯的见证激励我们，叫我们能够肯为你的国度，为你的教会，为你的工作的需要，我们肯撇下，肯付代价，摆上自己的一份，做一个奉献的人，做一个爱慕你话语的人，做一个给你圣灵充满的人，做一个顺服圣灵感动的人，做一个忠心你托付的人啊，并做一个殷勤侍奉你的人。主啊，如此得着我们。求主叫我们在末了时代不仅是一个讲的人，更是一个有榜样的人。孩子们，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